第三章，珍妮·格雷。珍妮·格雷是伊丽莎白公主小时候的伙伴和玩伴，她比伊丽莎白公主小四岁，性情温婉，人见人爱，很小的时候就显出了聪慧过人的天资。她的父亲是多塞特侯爵，母亲多塞特侯爵夫人是亨利八世妹妹的女儿。虽然多塞特侯爵的头衔来自于英格兰西南海岸的多塞特郡，但是他们一家居住在莱斯特郡自家的布劳德盖特庄园里，这个地方可是英格兰的中心。多塞特侯爵夫妇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骄傲，他们非常看重女儿身上亨利七世的血统，因为这使得他有可能在某一天继承英格兰的王位。而且亨利八世在驾崩前也的确立下了遗嘱，把珍妮·格雷安排为第四王位的继承人，仅仅排在他自己的子女小儿子爱德华、大女儿玛丽和二女儿伊丽莎白之后。这样一来，可能成为英格兰女王的珍妮·格雷也备受关注。她几乎是在宫廷长大的，和两个公主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接受着同样的教育，如同那些有抱负希望通过努力飞黄腾达的人一样。多塞特侯爵夫妇对自己的行为举止严格要求，注重礼仪，拘泥细节。纵观历史，我们便会发现历朝历代各个国家长期位居要职者总是轻松自在，不拘小节，而那些刚刚从较低职位晋升的人，或者渴望提高自己地位身份的人，则成了规矩和礼节的奴隶。因为对自己女儿寄予厚望，所以多塞特侯爵夫妇对珍妮·格雷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给她制定了上千条令人讨厌的规矩，更是一刻不停地监督着他。他们的约束和监督压制了孩子的童趣，磨损了孩子天生的灵性，限制了他发自内心的欢乐。不过幸好珍妮·格雷有一个好的家庭教师约翰·艾尔默，他学识渊博又善良儒雅，对自己的学生特别慈祥。其实珍妮·格雷的父亲多塞特侯爵与艾尔默相识时，约翰·艾尔默还年轻，但是那个时候侯爵便与约翰·艾尔默约定，约翰·艾尔默完成学业后必须住到侯爵家里做孩子们的牧师和家庭教师。后来约翰·艾尔默功成名就，成了伦敦的主教，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更是担任着国家的许多要职。再说珍妮·格雷，她非常尊敬非常崇拜自己的老师，凡是老师所教授的知识，凡是老师所安排的学习任务，她都能很快地融会贯通。那个时候的欧洲，拉丁语和其他主要国家的语言是贵族们的必修课程之一，为了和教皇交流，虔诚的欧洲贵族们必须学会拉丁语，因为那时的欧洲皇室们不断地相互联姻，因此为了方便交流，各国贵族们还要学习其他主要国家的语言。珍妮·格雷也是如此，她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学习语言，并很快精通拉丁语和其他主要国家的语言。伊丽莎白公主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能像说英语一样流利地使用法语和意大利语，更能准确地写出拉丁语，流畅地使用拉丁语与其他人交流。另外，他在希腊语的学习上也是进步惊人，既能把希腊字母写得漂亮、美观，又能使用希腊语与其他人进行简单的交流，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然了，据说他的某个伙伴一个叫塞西尔的小姑娘能够像说英语一样流利地使用希腊语。教授伊丽莎白公主语言的老师 罗杰·阿斯卡姆，学识渊博，闻名遐迩。在语言学习方面，他给了伊丽莎白公主很大的帮助。而就在他担任伊丽莎白公主语言学习的老师时，他认识了珍妮·格雷。某天，在从英格兰北部前往伦敦的路上，在途经布劳德盖特庄园时，罗杰·阿斯卡姆准备去那里拜访多塞特侯爵。不过在来到庄园后，他才发现多塞特侯爵夫妇都出去打猎了，只有珍妮·格雷留在家中。当他去看这位小姑娘的时候，他发现她正在书房学习，正在翻阅希腊文的书籍。于是罗杰·阿斯卡姆考了考她，之后他惊讶地发现，虽然珍妮·格雷只有15岁，但他对希腊语的掌握几乎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之后他开口说道，如果我们能够用希腊文来通信的话，我会非常高兴的。珍妮·格雷当即给出了肯定答复。后来在他们的通信中，罗杰·阿斯卡姆极力称赞珍妮·格雷在语言学习上的勤奋刻苦。然后罗杰·阿斯卡姆又问道，真难相信你才15岁，你是怎么做到的？珍妮·格雷说，这都感谢上帝的恩赐呀。上帝不仅给了我严厉的父母，更给了我慈祥的老师。在我的父母面前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必须小心翼翼，尽善尽美。无论是说话还是不说话，无论是站立还是行走，无论是吃饭还是喝水，无论是高兴还是悲伤，无论是干活、玩耍、跳舞还是做别的事，我都必须有模有样，不能有丝毫的差错。不然的话，我的父母就会批判我，惩罚我，甚至冷嘲热讽。当然了，为了父母的荣誉，这些我都能忍受。而约翰·艾默尔先生就不一样了。教导我时，他很慈祥，而我在面对他的时候也很轻松，很快乐。所以有了约翰·艾默尔先生这样一位老师之后，学习对我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在跟着约翰·艾默尔先生学习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只是专心致志地听讲。但是当他离开后，我的生活又索然无味了。对我来说，学习之外的其他事情都是烦恼的、悲伤的、痛苦的，甚至是可怕的。爱德华六世在世时，珍妮·格雷是他无比亲密的朋友和同伴。他在位7年，于16岁时意外驾崩，根本没有达到亲政的年龄。爱德华六世在位的后期，诺森·伯兰伯爵是最显赫、最有影响力的大臣。至于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护国公萨默塞特公爵，在此之前早就倒台了。诺森·伯兰伯爵名叫约翰·达德利，大家们应该还记得，在伊丽莎白公主的洗礼仪式上，当公主被一个教母抱着走出教堂的时候，她的身边出现了4位手持教父教母们礼物的贵族，而诺森·伯兰伯爵便是其中之一。诺森·伯兰伯爵是新教教徒，因为信仰问题，所以他非常支持信仰新教的爱德华六世和珍妮·格雷。而玛丽公主是信仰天主教的，因为信仰的冲突，所以诺森·伯兰伯爵对玛丽公主抱有敌意。为了推进宗教改革，爱德华六世的政府推行了一个限制天主教的政策。在推行这些的时候，诺森·伯兰伯爵意气风发，他觉得爱德华六世还年轻，只要爱德华六世还在位，他便大有可为。虽然亨利八世指定玛丽公主为第二王位继承人，但是因为玛丽公主的年龄要比爱德华六世大很多，所以诺森·伯兰伯爵认为他根本没必要担心玛丽公主的威胁。可是 人算不如天算，在位七年之后，16岁的爱德华六世突发疾病，危在旦夕。诺森·伯兰伯爵非常震惊，他明白，一旦爱德华六世驾崩的话，继承英格兰王位的将会是玛丽公主。到时候，他不仅会失去所有权力，而且也极有可能被成为英格兰女王的玛丽处死。最终，他决定铤而走险，阻止玛丽公主成为英格兰女王。为了大家能够更清楚地理解诺森·伯兰伯爵的计划的本质，我会在专辑下方插入起自伊丽莎白女王时期英格兰王室的谱系。这个谱系列出了亨利七世直系亲属有血缘关系的，用等号标明，他们各自结婚的对象用楷体字注明，他们的王位顺序则用名字前面的序号标注。在这个谱系图中，我列出了亨利七世的一子两女，他的儿子是亨利八世，他的两个女儿分别是玛格丽特和珍妮·格雷的外祖母玛丽。亨利八世也有一子两女三个孩子，小儿子是爱德华六世，两个女儿便是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前面我也说过了，亨利八世在驾崩下留下了遗嘱，安排好了他这三个子女的王位继承顺序。虽然大部分人认同了亨利八世的遗嘱，认同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是爱德华六世之后的直接继任者，但是像诺森·伯兰伯爵这样别有用心的人却不这样看。他说，回顾亨利八世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和安妮·柏林的婚姻都是无效的。既然国王陛下这两次的婚姻都是无效的，那么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玛丽和安妮·柏林的女儿伊丽莎白就不应该拥有王位继承权。如果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都没有资格继承英格兰的王位的话，那么遵照亨利八世的遗嘱，爱德华六世去世之后，应该继承英格兰王位的便是珍妮·格雷了。当然了，我们也能够发现亨利八世的遗嘱中忽略了，或者说故意忽略了亨利七世的另一个女儿玛格丽特的子孙。因为玛格丽特嫁到了苏格兰，嫁给了苏格兰的国王詹姆斯四世。苏格兰玛丽女王是玛格丽特一系中的代表。苏格兰人认为，爱德华六世之后，英格兰王室的合法继承人应该是他，他们苏格兰的玛丽女王。苏格兰人坚持认为，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和安妮·柏林的婚姻都是无效的，亨利八世的遗嘱也不能赋予玛丽和伊丽莎白英格兰王室的继承权。同样，亨利八世的遗嘱更没有资格取消玛格丽特一系的王位继承权。虽然当时的苏格兰玛丽女王保持了沉默，但是后来她还是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这个要求给当时的英格兰国王伊丽莎白女王带来了很大的麻烦。